欢迎回到无耻杂谈，我是 Joe Hashmire。 我想从基督徒的视角来谈谈 Andrew Tate。 更具体的说，我想提出一个我还没听其他人提过的观点，那就是 Tate 扮演的角色有点像一个异教哲学家，他的想法应该基于这个角度来评估。我知道这种理解方式并不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我稍后会解释我的意思。但首先，我得给那些可能不知道 Andrew Tate 是谁，或者没有密切关注他案件的人做一个快速更新。他现在在网络上是一个极受欢迎又极具争议的人物。他通过说一些挑衅性的话和做一些挑衅性的事而出名，尤其是关于女性的言论，但也包括财富、他的能力、他的成功等等这些东西。正如我将要展示的，我认为很多喜欢 Andrew Tate 的人，喜欢他的理由和那些讨厌或不喜欢他的人讨厌他的理由其实大不相同。我觉得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你会看到所有这些。但如果我不至少在一开始就提一下，我会觉得有所疏忽。他被指控在罗马尼亚和英国对女性做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看起来美国当局现在也在调查这件事。所以我将播放一段简短的视频片段，把他对女性看法的描述和当局对他的指控放在一起对比。但我想会很清楚的是，他所呈现的内容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多东西吸引着人们，而不是他那些臭名昭著的事。所以在一开始我就得说，如果你在和孩子们一起听，很多内容对孩子来说是不合适的。尽管如此，如果你是家长，你应该知道 Andrew Tate 的很多观众都是孩子，尤其是年轻的青少年男孩。所以废话不多说，下面是 Andrew Tate 用他自己的话说的内容，然后是新闻播报员对他的报道。
我在运作我的博士项目，那个项目就是博士学位是一个拉皮条的学位，抓住他们。
聪明。
还有那个
聪明，
还有那个，基本上就是教我怎么买女孩，怎么认识女孩，怎么让女孩喜欢我，怎么让女孩爱上我，然后为我在网络摄像头上工作，因为那就是我做的事，那就是我的方式，找到女孩，让她们爱上我，然后让她们为我工作，这就是我致富的方法。
备受争议的社交媒体影响者 Andrew Tate 和他的兄弟 Tristan 据信已乘坐私人飞机离开罗马尼亚前往美国。 Tate 兄弟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三年前在罗马尼亚被捕，他们面临强奸、贩卖未成年人以及洗钱的指控，但他们否认所有指控。
我从这里开始，不是要指控他们还没被定罪的事情，而是想提出一种矛盾。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寻常的境地，一方面有人被指控对女性犯下可怕的罪行，另一方面他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受欢迎。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会这样。现在很难准确量化这种受欢迎程度是什么样的，但我们确实知道一些情况。英国在这方面似乎做了比美国更多的研究。根据我找到的数据，2023年80%的英国16到17岁男孩看过 Tate 的内容。当然那可能只是一段视频，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具体的细节，但80%已经很多了。这比同年龄段能说出英国首相名字的60%的男孩还要多。公平地说，对那些男孩来说，在大约2年的时间里，甚至可能更短，英国换了4位首相。所以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英国政治确实很混乱。但尽管如此，这只是冰山一角。英国18到29岁的年轻男性中有27%对 Tate 持正面看法，24%的人同意他对女性的看法。然后2023年的一项民调显示，35岁以下的父亲中有56%认可 Andrew Tate。现在这个数据特别引人注目。作为一个父亲，你会想，好吧，这是我想给儿子树立的榜样吗？这是我想给女儿找的那种男人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结论。所以你可能会说，这些父亲，这些年轻男性到底是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把 Tate 视为一个值得钦佩的对象，而不是仅仅嘲笑他。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但这需要比目前流行媒体更认真地看待 Andrew Tate 实际呈现的内容。那份 YouGov 调查针对18到29岁的年轻男性，或者更广义地说，18到29岁的英国年轻人，当你深入研究时，会发现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东西。在对 Tate 持正面看法的英国人中，78%同意他关于工作和成功的说法，64%同意他对男子气概和做男人的定义，54%同意他对女性应该如何被对待的看法。 现在，另一方面，那些不同意 Che 的人往往强烈不喜欢他对女性的言论，对他关于男子气概的说法反应较为温和，对他关于工作和成功的说法反应甚至更温和。换句话说，在 Kate 的粉丝和反对者中，他说的最具争议的内容是关于女性的那些话。最受欢迎的内容，那些似乎真正吸引人的东西，并不是那些内容。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被他吸引，尽管有那些争议性的内容。我的意思是，注意，在 Andrew Tate 的粉丝中，有整整34%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或强烈同意他对女性的看法。这占了1/3的观众，至少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并不是为了这个来的。当然，多数人仍然同意他对女性的看法，但这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吸引他们的并不是关于女性的观点，比如如何物化他们、征服他们等等，而是其他东西，也就是他对作为一个男人和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愿景。换句话说，他在提出问题，真正的男子气概是什么，以及希腊人所说的幸福生活是什么。美好的生活是由什么构成的？在这一生中，成功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一旦你意识到这些是他真正提出的问题，也是人们真正被吸引的问题，你就会发现他在很多方面做的事情和古希腊哲学家，甚至更现代的人物如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并没有太大不同。有一段很长的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异教哲学，一直专注于这些问题。需要明确的是，基督徒对这些问题也有答案，但有些地方会非常不同。尽管如此，也会有一些共同点。所以我将特别关注 Andrew Tate、亚里士多德，然后是耶稣基督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你会看到这一切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因为我认为有一些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分歧的地方。有些我们会同意，有些我们会不同意。但这样一来，为什么这会是一种有趣且引人入胜的生活观，就变得更清楚了。所以，让我们从那个大问题开始。根据 Andrew Tate 的看法，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将用一种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格马可伦理学》中提出，当你问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也就是幸福，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方式。英语里没有一个特别贴切的词来表达它。幸福有时候是个不好的翻译。成为一个满足、适应良好、成功的人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我们真正要探讨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当你观察人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时，不管是有意还是只是他们脑海中对美好生活的想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普通人，也就是他所说的俗人，或者说是大众，他们把美好的生活等同于享乐或享受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类别，享受的生活或享乐的生活。但他接着会提出，其他思考的更深入的人会被政治生活或沉思生活所吸引。所以亚里士多德给出了这三个类别，如果你思考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人们的答案往往会落入其中一个类别。而且实际上这些是层级，因为他认为每个答案都比前一个更好。我们可以说 Tate 的哲学思考把他引向了哪里，特别是在早期 Andrew Tate 非常强烈的，而且我认为准确的与第一个类别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认为美好生活就是享乐生活、享受生活的人。我想做让我感觉很好的事情，我要尽情享受所有身体上的快乐，开快车、吃美食、喝酒、抽水烟和随便的女人睡觉。这就是他的模式。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赚很多钱。即使是现在 ，Andrew Tate 在 Rumble 上的第二受欢迎的视频，他已经不在 YouTube 上了。他的第二受欢迎的视频是一个广告，宣传他正在做或曾经做过的一个叫“战士”的东西。你要花大概$5,000，向 Andrew Tate 学习如何也能变得非常富有。我将播放这个广告的前40秒左右。基本上就是一些人的证言，解释他们之前没意识到赚钱有多种方式，而这个项目帮助他们变得非常富有。
在我加入战士之后，那一年我赚了$100,000。一年前，我甚至没有自己的生意，我没赚钱。现在我每个月赚5位数。
如果我没有加入战士，我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2020年， 很多人过得很糟糕，我不是其中之一，我把很多功劳归于加入了战士。
这是我在战士里学到的一件事，赚钱的方式有很多，而且
仅在这两个学生之间，我就帮他们省了50万美元。赚钱很容易，你只需要从别人那里拿过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两个证言，第一个是那个说自己正在学习，现在时态赚钱有多种方式的人，这似乎是一个孩子都应该知道的事情。但好吧。第二个是那个绝对不会让这听起来像掠夺性骗局的人，他说赚钱的方式就是从别人那里拿钱。这就是他追求的精明程度。就像这里的人花5000美元被告知一些连经济学、商业或市场营销101级别都不到的东西，这有点令人担忧。但尽管如此，我想关注的不是所有这些可能有点像骗局的危险信号。我想关注的是，像这些明显在财务上无知的人推销的是什么。推销的是你可以赚很多钱，你可以和你的男性朋友一起抽雪茄、坐飞机，享受这种享乐的生活。这是 Andrew Tate 所做的一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相关、有趣、重要，他强调这些方面的东西。看看他有多富有，看看他有多成功。他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他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尽管这两点客观上显然都不是真的。所以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享乐的生活应该会让你快乐。 Tate 指出，这是一种自古代国王时代以来就被推销的美好生活的愿景。有趣的是，他提出了这一点，因为亚里士多德也会提出这一点，而他们俩都会向你展示，这实际上并不会让你快乐。
我开始分析说，如果我现在是世界的国王，古代的国王都做了什么？也许他们在做一些很酷的事情。然后你会意识到，生活并没有改变太多，世界也没有改变太多。如果我是罗马时代的皇帝，我可能会抽某种形式的烟草。我可能会拥有一些钻石，找一些女孩，吃美食，和我的兄弟们一起闲逛。我会拥有最快的马，现在则是最快的车。没什么改变。想想看，2000年前，为了娱乐，人们会喝酒、放音乐和傻乎乎的女孩跳舞。去俱乐部。
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观点。他说，大多数人和最粗俗的人把善，也就是美好的生活，等同于享乐，因此满足于享受的生活。他们认为，只要能吃美食、喝好酒、和他们所谓的傻女人跳舞，他们就会快乐。这就是对人类幸福的一种愚蠢看法。他说，大多数人，亚里士多德说，大多数人表现出完全的奴性，因为他们偏好那种只适合牲畜的生活。我稍后会解释为什么甚至称这是人类生活都是有辱人格的。但在此之前，我想指出，亚里士多德说，是的，他们会这样想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地位很高的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举了萨达纳帕鲁斯的例子。现在，萨达纳帕鲁斯，如果你不熟悉，这完全可以理解，是一个可能是神话中的国王。希腊人认为他是，你知道，东方那些坏的古老国王之一。据说他过着完全放荡的生活，只有奢华的派对和性变态，甚至从希腊人的角度来看，有些事情都像是现在你太过分了。这种象征性的例子据说是在他的墓碑上，上面只有一座纪念碑，刻着他打着响指说，吃吧，喝吧，玩吧，或者吃吧，喝吧，谈恋爱吧，因为其他一切都不值得这样做。这个想法是他打着响指，其他一切都消失了，生活中一切都是短暂的，所以你还不如享受这些短暂的快乐。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深深的虚无主义，因为他假设没有什么是美好的能持久，所以你必须尽可能多地抓住这些短暂的快乐，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知道他们不会让你快乐太久。比如你出去喝酒，你能快乐多久？可能第二天早上就不快乐了，然后你会进入一个又一个短暂而毫无意义的关系。这能让你快乐多久？短暂性是内置的，它就在打响指的那一刻。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这是动物的幸福观，对吧？ 就像如果动物能听懂你的话，你对他们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他们可能会说好吧，我想吃很多，我想跑得很快，我想喝很多，我想多交配。如果那是他们对幸福的看法，那么你甚至没能给出一个人类的答案。这就是我的意思。亚里士多德非常关注是什么让我们与动物不同，是什么让我们特别，因为他会说这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想知道比如什么是一个好的螺丝刀，如果我不知道螺丝刀和锤子之间的区别，我的螺丝刀概念是一个非常好的螺丝刀就是能狠狠砸钉子的那种，那这甚至不是一个螺丝刀级别的答案，那是锤子。就像你甚至没能认识到螺丝刀和锤子有什么不同。同样的，如果你的每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答案都只是狗如果会说话会说出来的东西，那只是牲畜级别的答案，兄弟。就像你和动物有什么不同，如果你不知道或者你不认为你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很重要，不认为这会影响到你是否能在狗公园做的事情中找到快乐，那么你可能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对吧？就像你可能一直在满足于太少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你会反复听到的主题。这种生活还有另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不适合人类消费的动物级别的答案。正如我刚才所说，它也是短暂的，以至于把你的幸福寄托在这上面真的很不安全。现在我想明确引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的话，他警告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地上的财宝，但他也告诉了我们原因。他说因为有虫子咬，有锈侵蚀，又有贼挖窟窿来偷。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全部幸福都建立在你拥有的钱或你能用钱买到的东西上或者类似的东西上，这些都可能在一瞬间消失。你可能会变丑，女孩会不再喜欢你，你那些了不起的车可能会坏掉，你可能会我不知道，联邦探员进来没收价值$100,000的手表。当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时，如果你的幸福依赖于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给自己买了很多漂亮的珠宝，那真是浪费生命和金钱的愚蠢方式。所以听听 K 描述这个本该是觉悟和启迪的时刻，然后想想他是如何反应的。
我有价值$10,000,000的钻石手表，当他们从我这里拿走时，我在监狱里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订购复制品。我想要再买价值$10,000,000的钻石手表，这样当我出狱时，即使他们还拿着我的东西，一年后他们确实还拿着，我也有我所有的钻石手表。所以我不仅有价值$10,000,000的钻石手表，现在我有价值$20,000,000的钻石手表，每一款都有两只。当我最终从他们那里拿回我的东西时，我会每只手腕上戴一只，大概戴一个星期左右。
所以希望这至少能稍微凸显出把享乐的生活当作美好生活的荒谬，认为你可以拿到$20,000,000然后花掉它，带着一堆手表在手臂上，看起来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这不是任何人的成功秘诀，没有人蠢到真的会过那种生活还感到快乐。我的意思是没有人。你可能会说服自己那会让你快乐，但如果 Andrew Tate 真的满足，他就不会还在不停地制作一个又一个视频讲述他的生活有多棒。如果他真的快乐，他就不会不断地试图向我们推销他有多快乐，或者哀叹他没有那么多漂亮的珠宝，因为有些被拿走了。而且我认为，即使在这个我正在批评的视频中，他也表现出一些迹象，意识到，这些钱的东西并不像吹嘘的那么好。因为你可以得到世界上所有的钱，然后你要做什么？买更多的钻石手表。就像如果钱是你幸福的关键，为什么在某个时候当你已经买不到有趣的东西时还要继续赚钱？他是这样说的，
我还需要更多的钱做什么？你不需要，因为你能买的东西只有那么多。你今天可以再给我1000亿、2000亿、3000亿、4000亿美元，我都想不出要买什么。所有我稍微想要的东西我都买了，全部买了5倍。如果我喜欢一辆车，我会买5辆，只是为了钱不是真的。
伙计，那里面最残酷的一句话就是那半句话。他买了5辆车，不可能同时开，他说只是为了，然后他没能说完这句话，因为对于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没有一个连贯的答案。这并没有让他快乐。如果你要过动物的生活，你可以花很少的钱做到，没有多少东西能让你花那么多钱，就是没有。所以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种俗气又廉价的消费上， 嗯，是的，你不需要几亿美元。你不是在解决非洲的贫困，你不是在帮助对抗疾病，你只是在买一块又一块手表，然后放在某个抽屉里。你不需要1000万美元来做这个，你不需要100万美元来做这个。所以他达到了一个极限，这种关于什么会让你快乐的想法并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显然不起作用。他需要钱做什么？所以他最后说钱不是真的。钱是真的，他只是像动物一样使用钱，如果给动物一张信用卡的话。所以那才是不是真的。就像钱实际上并不能带来你的幸福。这就是他真正遇到的障碍，即使他没有真正有世界观来表达它。但即使在这个视频中 ，K 也表现出一些迹象，表明必须有更多的东西，必须有比享乐生活更多的东西，而他还没有一个框架来表达它。看，他试图做哲学，但看起来不像一个好的哲学家。但他撞上了这堵墙，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经历，没有这些东西真正带来幸福。所以他意识到他需要一个目标，他需要生活中一个目的。所以他谈到与那些东西不同，那可能是找到意义的地方。
但我的观点是，我们在娱乐方面并没有真正进化多少，它一直都是同样的垃圾。所以你必须明白，唯一能让你满足的是一个目的，而我的目的是攻击和对抗矩阵，所以我有一支军队吗？是的。你们所有在家里的人，我的粉丝，坐在那里听我的信息，改变你们的行为方式，这样矩阵就更难对你撒谎，提出那些幼稚愚蠢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奴役你们所必须的。
现在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 Andrew Tate 表现出迹象，表明他准备从最低的美好生活观念及享乐生活毕业。他现在意识到你不会在那里找到意义或目的。我的意思是，他在最后一段视频中说了这么多，并且意识到必须有更多的东西，这引导他进入第二层。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政治生活，所以他有这个使命，他称之为对抗矩阵的战争。显然是 Tate 不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谈到这一点，这是一种追求荣誉的生活，这比仅仅追求身体上的快乐要好，但仍然不是那么好。他成为中间层是有原因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他说，另一方面，有修养的人与那些认为布加迪会让他们快乐的大众不同，有行动力的人认为善是荣誉，也就是说，美好的生活是荣誉。这可以说是政治生活的终点或目标，但毕竟荣誉似乎还是太肤浅，不足以成为我们所有人追求的善。为什么？他似乎更多的依赖于授予他的人，而不是接受他的人。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美好的生活不应该是你依赖于别人的东西。在享乐生活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你需要别人不拿走你的钱，你需要别人和你睡觉，你需要别人提供很酷的东西给你才能快乐。你仍然极度依赖于其他人来获得自己的幸福。Andrew Tate 仍然在这样做，只是以一种稍微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因为在寻求赞誉时，他仍然需要他所谓的军队。他需要所有听他讲话并吸收他内容的人，关于他们需要停止听和吸收大众媒体的内容。这对他目的的实现仍然至关重要。如果你听他是怎么说的，光是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世界是错的还不够。他从家里有很多人评论他有多聪明这件事中获得意义和目的。我这么说不是批评，因为看，走向荣誉的生活实际上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实际上会说，他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光彩的，所以进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活肯定是超越他过去一些更低级、更动物式生活方式的一步。但尽管如此，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以一种相当需要相互依赖的方式行事。就像你作为一个不是 Tate 狂热粉丝的人看着这个，你会觉得这个人迫切想要得到一群他甚至不认识的匿名青少年男孩的认可，这有点奇怪。而且我说青少年男孩是因为很多评论都是像我17岁，我爱你，还有我是个男人，他谈到和兄弟们一起闲逛等等，你就会想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直接说，他是个掠夺者。就像他在性方面对年轻女性是掠夺性的，他在财务上和为了获得赞誉和尊重对年轻男性也是掠夺性的。但似乎有一种感觉，他仍然在试图获得幸福，就像在你知道享乐生活中一样。如果我想致富，我需要从别人那里拿钱。现在是 我想在这个政治议程中取得成功，这场对抗矩阵的斗争，所以我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荣誉，让他们尊重我。这更好，但你仍然没到那里。耶稣同样会说，有比政治生活更高的东西。用耶稣的话说，他说，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也没有锈迁蚀，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同样，亚里士多德会说，有比政治生活更高的东西，他称之为沉思生活。这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一角哲学家，他在 T 做出每一个举动之前几千年就看出了这些举动的愚蠢。亚里士多德，当他谈到是什么让沉思成为最高层次时，我们现在从尼格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跳到第十卷，所以当我告诉你我省略了很多他所做的治理工作时，去读伦理学吧。但他解释说，幸福，我们到达美好生活的这种方式在于沉思。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一方面，这是最高形式的活动，因为智力是我们身上最高的东西。好吧，等一下，还记得之前提到的锤子和螺丝刀吗？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的螺丝刀，你首先要问，螺丝刀和锤子有什么不同？然后你会发现，哦，它是用来拧螺丝的，所以一个好的螺丝刀是那种非常擅长拧螺丝的，而不是一个你可以用它来砸钉子到墙上的工具。同样的，如果我想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的人和一个成功的人类生活，我需要首先问，人类生活和动物生活有什么不同？而在这核心，亚里士多德会说是智力的概念。你实际上可以思考事情，而一头牛不能。你给一条狗一张信用卡，它可能会买所有东西。你知道，如果它有一辆布加迪，它可以更快地追上邮递员。它可以吃更多的食物。它可以在狗公园和所有不同的狗交配。但它不会去思考真理。这根本不会在它的考虑范围内，即使是一条聪明到会用信用卡的狗。在这个例子上，跟我一起思考。这就是这个想法，智力是让我们不同的东西，也是让我们与动物不同的部分原因，所以答案的一部分将涉及沉思这个概念。这就是为什么这将是人类幸福的最高形式的原因之一。但他给我们的第二个理由还有更多内容，是它是最持续的，这是我可以一直做的事情，而且我不依赖于别人给我快乐或别人给我荣誉。我就像，如果其他人都走了，我仍然可以沉思，而这在较低形式的美好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被困在一个荒岛上，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你仍然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他不会向 Andrew Tate 推销的任何东西。亚里士多德仍然指出，快乐和荣誉并不是坏事，所以你应该从好的沉思中获得快乐。就像一个人沉思但觉得这是个巨大的负担，并不是真的达到了顶峰，但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并且从中获得真正的快乐，哇，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而且这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你知道，正如我之前所说，得到别人的认可等等。亚里士多德甚至有这样的直觉，这种生活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人类，因为他意识到，你知道，尽管我们说这是一个持续的事情，但每一个真正尝试过沉思的人，或者每一个真正尝试过思考现实本质、关于神、关于这些东西的人，都会意识到这很难做到。你仍然得吃饭，你得睡觉，你有所有这些人类的弱点，这些是他所说的复合本质，你的身体和灵魂。因此，你内心有一种渴望，渴望一些作为人类你觉得自己太弱而无法实现的东西，但你身上比身体更强大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被身体的弱点所拖累，正在寻找一些亚里士多德，我认为正确的，认为是神的东西。所以对于一个异教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洞见。然后他继续，提出，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就像如果你有这种神的火花在呼召你去追求比仅仅是动物，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人类生活方式更多的东西，那么你真正的幸福将比那更多，那么它将与沉思这个概念紧密相关。好吧，所以我想强调这一点，说这是其他异教徒确实理解的部分，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而 Tate 没有提供。所以我确实认为 Tate 给他的追随者提供了比仅仅是享乐生活更多的东西， 但我认为他提供的东西根本不足，特别是在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时，更不用说与基督教相比了。但我现在想关注他正在提供的东西，因为他提供了类似宽宏大量的东西，但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而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我得解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所以记得我刚才说的，你知道他有这个目的的概念，他在进行这种对抗矩阵的战争等等。他在我给你看的那个片段中没有像彻底的解释那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或看起来像什么，但在其他地方他稍微详细的说明了。他生活中看到的这个目的包括什么，他部分描述为对抗他所谓的奴隶心态。
没有逃脱奴隶心态这种事，你必须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明白是谁在给你编程，并明白你是否真的想要那些特质。大多数人都在重复观点，而我说你是从哪里得到那个观点的，他们记不起是从哪里得到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是谁告诉他们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于相信他。
是的，
他们只是被告知，他们被编程了。你需要真正的分析你的大脑，整理你强烈持有的每一个观点，找出他是从哪里来的，以及那个人是否真的关心你的最佳利益。他们试图做的，特别是对年轻男性，是给他们编程，因为我们都是空容器，而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父母，必须做的就是比整个社会更强有力的给你的孩子编程。
笨哼，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现在我认为这个信息既吸引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绝对有力量，有意或无意的，你知道，你可以自己决定这些力量是多么协调或分散，但确实有力量对你的信仰和优先事项有特定的愿景。这将包括从政治运动到广告公司的一切，他们在掠夺你和孩子们，并推广某种关于什么的愿景，关于美好生活的愿景。讽刺的是，他们要广告的东西是看看所有这些你需要的东西才能快乐。所以 Tate 完全正确地说这是奴隶心态，并攻击他。然而有趣的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来看，他正在推广这种奴隶心态。当他想象自己自由，因为他可以买一堆相同的手表，这是广告主管们胜利的完美体现，而不是失败。这是他想象他的解放将来自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对 Tate 来说，幸运的是他似乎正在慢慢摆脱这种心态，并且似乎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所以他开始以一种非常像 Jordan Peterson 的方式制定生活规则，但可能有点更混乱，而不是12条，他有41条规则，而且不是生活的规则，而是 T 主义的规则，因为他又一次迫切想要得到你的认可。所以我将给你一点他对 T 主义哲学的体验，然后我们只看第一条原则，因为我认为第一条原则是好的。
你在生活中目前的状态或地位并不重要，我相信如果你忠于这些原则，这是你能表现自己以取得巨大成功的最佳框架。我也相信不仅你会有一个奇妙的人类体验，而且你周围的所有人都会从你的存在中受益。这是成为最有能力、最强大、最能干的自己的最佳方式，进而对你爱的人最有益，再进一步对整个世界最有益。
好吧，所以这些是 T 主义的承诺。如果我不提这一点，我会觉得有所疏忽，因为我之前提到了17岁的孩子，最热门的评论是我17岁，在我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时间里，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像这样影响我的人，让我通过一个真正的男性榜样的眼睛思考世界。对你所做的一切表示认真赞赏，来自华盛顿的深切爱意。所以当我说他的很多粉丝似乎是年轻易受影响的男孩时，这就是我的意思。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正在塑造他们，我认为大体上是一个好的方向。不是说他们应该肯定一个叫做 T 主义的哲学，也不是说他们应该普遍把这个人当作榜样，而是他们说的对，我需要在生活中有一个 ethos， 我需要有一些规则来指导我如何继续生活。他给出的第一条规则是一个很棒的规则。
我相信男人有神的命令，要在这一生中尽可能变得有能力、强大和能干。这是第一条原则，也是最有力的原则之一。
所以，这就是那句话，我相信男人有神的命令，要在这一生中尽可能变得有能力、强大和能干。现在我的意思是，这在定义上是正确的，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可能的事情，可能意味着什么好的，但这仍然是一个对美德的呼唤，即使写得有点不好。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因为美德是非常好的。再说一次，就像这是基督徒、亚里士多德学派和 T 主义者都能同意的事情。 尽管如此，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虽然它是好的，实际上比荣誉更好，但它仍然是一个不完整的善。所以，你在最底层有感官快乐，然后是荣誉和追求荣誉，在上面是美德的生活。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因此，显然，至少在有行动力的人的观点中，美德比荣誉是更大的善。因此，人们可能会假设美德而不是荣誉是政治生活的终点。但即使是美德，经过检验也证明太完整而不能成为终点，意思是成为目标。好吧，让我们分解一下。换句话说，有些人参与政治和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因为他们在寻求其他人的认可。其他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想要在道德上变得有美德，他们想要过一种好的、井井有条的生活。现在，顺便说一下，当亚里士多德谈论美德时，他心里想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希望和爱的神学美德。他想到的是有时被称为基本美德的东西，比如审慎、节制、坚韧和正义，这些都是好的东西。一个痴迷于正义、审慎、节制和坚韧的人，比一个痴迷于赢得他人荣誉的人要好，也比一个痴迷于不节制和不光彩生活的人要好得多。尽管如此，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道德美德的生活只是在次要程度上是快乐的。他解释说，因为他想到的东西，比如正义和勇气等等，都是关于人类互动的。正如他指出的，这里面实际上有点太人性化了。我们所设想的神享有至高的幸福和快乐，但我们能归因于他们什么样的行动呢？正义的行动，他们不做像签订合同、恢复存款之类的事情。勇敢的行动，他们从不面临任何需要他们勇敢的情况。他们不是以人类慷慨的意义上给予，他们没有任何硬币，他们不以那种方式分发金钱。我们不会形容他们为节制，他们不会说我不能再要了。所以审慎、节制、坚韧、正义、勇气，所有这些东西都很好，但如果我们真的想变得像神一样，我们会在别处找到它。我们将需要有比那更大的东西。现在，在某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将不得不指向超越美德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指向沉思的生活，因为那不仅仅是善待我的邻居。如果你想用基督教的术语明确表达，对神的爱高于对邻居的爱，对邻居的爱稳稳地排在第二位。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这也很引人注目，就像一切，他基本上在说 K 所做的一切都太，首先太动物化了，现在又太以人类为中心了。他没有超越人类到达这种神的层次。现在再说一次，亚里士多德没有基督教，他没有对神的完整愿景，但他意识到我们可以被向下拉到野兽的层次，也可以被向上拉到这种神的层次，或者我们可以停留在一种一般的水平。Kate 早期的内容毫无疑问地将我们向下拉到野兽的层次，他的新内容看起来像是处于那种一般的水平，但仍然没有呼召我们向上。事实上，这很引人注目，即使当你听到他谈论宗教时。所以 Kate 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然后离开了基督教，成为了一个穆斯林。他不理解宗教是实际上高于我们的东西，他只是把宗教看作是最反文化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帮助我作为一个人的纪律，使我更有美德？所以他把神拉到人的层次，而不是被提升到神的层次。我希望这说得通，就像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这个错误。如果你把美德放在像神一样之上，那么你就搞砸了，因为你无法想象神或众神只是像有美德的人一样。他们高于此，他们超越此。道德美德的生活是我们需要的，不是神需要的。现在需要明确的是，亚里士多德不是说众神是邪恶的，他说他们不必担心是否在账单上适当小费，因为这都是人类事务的问题。这就引出了我认为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实际上，我认为促使我制作这一整集的东西，让我开始思考亚里士多德与 Andrew Tate 关系的东西，是 Tate 对我们可能称之为宽宏大量的描述。现在，宽宏大量，字面意思是大灵魂，就像 他在追求主要的卓越，但仍然是以这种次要的方式。我将深入探讨宽宏大量对亚里士多德和基督徒的意义。但首先，我想看看我在哪里看到，或者我想给你展示我在 Andrew Tate 身上看到对宽宏大量的渴望的迹象。因为他的想法是，尽管他把自己视为世界的国王，他拥有所有东西，享乐的生活会让他认为会让他快乐，他乐于放弃这一切去追求一些更大的善，并帮助那些他认为低于他的人。他想象这是他，我在这里不是开玩笑，像特蕾莎修女一样，
我放弃了一切，而且我只有在觉得自己真正对矩阵造成了影响，真正造成了损害时才会满足。这意味着我需要你们所有人都做得非常好，我的所有粉丝都需要作为人做得非常出色。所以也许我是慈善的，也许我确实真的关心你们所有人，因为这是我能证明我所做牺牲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你们都成为百万富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努力地教你们生活中成功所需的东西，比如心理坚韧和如何赚钱在战士内的网络。为什么我让 university.com 的费用比一个汉堡还便宜，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并赚钱。也许我实际上不仅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但让我们尽量不要傲慢。是的，不，这不傲慢。我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是活着的最受渴望的人。我将为你们这些在家的人放弃这一切，因为我的心是如此善良。特蕾莎修女在等着我，我和她将要长谈，讨论我们如何为农民、无人、那些不自助的人牺牲了一切。
所以不，我会说，公平地说， Andrew Tate 听起来不太像特蕾莎修女，但他听起来有点像一个简化的亚里士多德版本。这就是我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描述了一个他称之为宽宏大量的人。再说一次，这意味着像大灵魂。这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与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家有不同的意义。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我想强调，即使是 Tate 的宽宏大量版本，也受到他完全无法弄清楚什么让你快乐的限制。记得他曾说过，好的，这种享乐的生活，所有这些钱都没用，你只能买那么多蠢手表，你只能买那么多同样的车，然后你就想，好了，这有什么意义？就像如果我有1000辆玛莎拉蒂或布加迪或其他什么萨博，谁在乎？这会比我只有一辆更快乐吗？为什么？就像这种消费模式有什么更聪明、更连贯的地方？而且，但他说，好的，我需要一个目的。他描述的他的目的是帮助其他人过他正在过的那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但他帮助其他人的事实给了他一个目的，一个只是跟随他脚步的人不会有的目的。我希望你能抓住这个区别。就像他得到的东西是那些人即使他们跟随他并变得非常富有也不会有的，是这种想法。哦，我可以帮助其他人，因为这实际上不是为了别人，这仍然是他在试图弄清楚如何变得快乐。我的意思是，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需要这个来为他的生活找到目的。所以这一切绕了一大圈，让我想起了异教的宽宏大量概念。 John Casey 在他的书《异教美德》中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宽宏大量的人，这非常像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宽宏大量的人，不会陷入琐碎的危险中，也不喜欢危险，因为他尊敬的东西很少。但他会面对巨大的危险，当他处于危险中时，他不惜自己的生命，知道有些条件下生命不值得拥有。他是那种给予好处的人，但他羞于接受好处。所以你可以想象，就像 K 非常乐意到处撒钱，并让每个人都知道他在撒钱。但如果他曾经处于需要帮助的情况，这样的人不想成为帮助的接受者，因为一个是优越的标志，另一个是低劣的标志。他在他的恨和爱中是坦率的，他不奉承，他不让自己的生活围绕任何人，除非是朋友，和兄弟们一起闲逛，因为这是奴性的。因此，所有奉承者都是奴性的，缺乏自尊的人是奉承者。他是那种拥有美丽而无力的东西，而不是有力和有用的东西的人，因为这适合一个自给自足的性格。看，这个描述听起来像 Andrew Tate。 现在，我认为这个人比 Andrew Tate 更有尊严和品位，他很像暴发户，但我仍然认为这是 Andrew Tate 试图成为的人，那个超脱争端的人，他凌驾于一切之上，他不会担心钱或环境或类似的事情。哦，所有的小人物，所有破产的人奉承我。他对这样的人只有蔑视。他关心他的朋友，他关心，如果他愿意用他的钱帮助其他人，他能够拥有美丽而无力的东西，比如价值1000万美元的手表和布加迪。他不需要东西，你知道，他不是把钱花在他真正需要的东西上，他只是把它花在他不需要的蠢东西上，向你展示他不需要它。此外，漫步被认为适合宽宏大量的人，他甚至举止得体，他有低沉的声音和平稳的语调。因为一个很少认真对待事情的人不太可能匆忙，也不会因为认为没有什么大事而兴奋，而尖锐的声音和快速的步伐是匆忙和兴奋的结果。所以他的整个举止有点暗示他超脱于争端。他不担心这些东西。现在 John Kerry, 这样批评他。他说，宽宏大量或骄傲的人并没有证明是亚里士多德伦理画像中最持久受欢迎的。不用说，他直接反对基督教的谦卑，但现代对他的厌恶远远超出了信奉基督教的范围。换句话说，很多人讨厌那种 K 主义的亚里士多德的宽宏大量的人，即使他们不是沉浸在基督教中的人。他冒犯了平等的精神，当然部分植根于基督教，即使我们尝试也很少有人能逃脱。就像一个公开蔑视比他们低的人，认为自己比下面的人更好。我们有点认识到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特质。无论你是来自关心最弱小者的基督教视角，还是所有人被创造平等的民主视角，亚里士多德对宽宏大量的人的看法中都有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我认为出于类似的原因， Andrew Tate 对很多人来说有深深的令人讨厌之处，但我想提出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挽救的。所以Christopher Corner 在《亚里士多德美德极其局限》中指出了亚里士多德的宽宏大量的人与耶稣之间的明显对立。他以这种方式做到了。他说，在尼格马可伦理学中，我们没有发现提到善良、同情、宽恕、道歉、悔改、懊悔、谦卑或者信仰、希望和慈善的神学美德。这些不同的道德观念也许是受基督教启发的，但可以说不仅仅在特定的基督教思想中扎根，在我们道德思考的至少一个传统中已成为开创性的。这些想法中的一些可能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图景中有类似的概念，但似乎很少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宽宏大量的人身上发现缺少了善良，我们发现缺少了同情，我们发现缺少了宽恕、道歉、懊悔、悔改、谦卑、信仰、希望、爱。因此 Corner 说，这里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道德思想之间的距离在这两个道德传统的根本对立的中心形象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在亚里士多德这边，你有宽宏大量的人，在希腊语中是 Megalopsychos 大灵魂，他高贵、骄傲、矜持、礼貌地蔑视大众，意识到在同伴眼中表现得体的要求。另一方面，你有几乎赤裸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充满爱、宽恕的耶稣形象。世俗的骄傲面对非世俗的无私之爱。试图想象亚里士多德对一个以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为中心形象的道德宗教传统的反应是有益的。我认为他会鄙视他。引用结束。现在，我认为那里说了很多相当公平的话。Andrew Tate 的人类卓越愿景中有一些深刻的不符合基督教的东西。很难看着基督和 Andrew Tate 说，是的，这两个人可以和谐共存。我们可以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理解基督的信息和 Tate 的信息。而且这令人担忧，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个日益后基督教的文化中，如此多的人从基督转向 Tate， 因为他不仅仅是次等的，他在很多方面是对立的。 尽管如此，如果我不指出基督徒甚至在宽宏大量中找到了好的东西，并且之前已经救赎了宽宏大量的人，我会觉得有所疏忽。所以在这里，我将指出 Leonor Stump 的作品。在他的《谦卑、勇气、宽宏大量：托马斯主义解释》中，他指出表面上存在这种根本的差异。在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中，宽宏大量的人愿意花自己的钱在有益于整个社区的工作上，通过他对荣誉的大灵魂渴望，对吧？那我的意思是，如果 Tate 甚至能走到那一步就好了，随便吧。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宽宏大量是渴望荣誉并愿意花钱来配得上他的问题。现在我认为他是公平的，如果他认为这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你会因此尊敬他，他会到处撒钱。然而与人们可能从该描述中假设的相反，宽宏大量对托马斯阿奎那来说也算是一种美德。这并不容易，他认识到 Stump 在这里，我的意思是看出如果谦卑是一种美德，宽宏大量怎么能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们需要做一点工作来协调这两者。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圣托马斯阿奎那解释了真正的宽宏大量，对伟大和大灵魂的真正渴望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换句话说，如果宽宏大量完全是关于我想变得伟大，有一种方式是深深不谦卑的，或者有一种方式与谦卑完美共存，并且真正很好地补充谦卑。在阿奎那的论述中，他说在人里面有一些伟大的东西是他通过神的恩赐拥有的，还有一些缺陷的东西是通过自然的弱点累积给他的。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你是伟大的，你也是有缺陷的，这两件事都是真的。如果你想理解如何思考自己，如果你想理解如何思考你的邻居，如果你想理解如何思考谦卑和宽宏大量以及其他一切，你必须从这两个真理开始。你被神赐予了才能。如果你记得才能的比喻，这些是巨大的数目。 Andrew Tate 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所有人都被赐予了无法形容的财富，因为我们被神赐予了这些伟大的才能。这不仅仅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才能，即你在某方面很有天赋，这意味着你是被爱创造出来的，这意味着你拥有生活中所有伟大的善，他们是来自神的礼物。所以当你认识到这一点，当你认识到那种伟大时，那不是傲慢，那是对礼物的感恩。如果有人给你一个不可思议的礼物，即使你看不要这样做，如果你想去我的 Patreon shimmerstu.com 给我买一块价值$10,000,000的手表，我会接受你的礼物。我将，如果我完全诚实，我会尝试重新赠送它，或者至少卖掉它，但我会接受它。如果我把它当作垃圾，如果我只是因为觉得它俗气又蠢就扔掉，那里会有一种忘恩负义。同样的，当你被赐予了来自神的所有这些礼物时，你有责任把它们当作礼物对待。如果你被赐予了五个才能，如果你假装只有一个，那是虚假的谦卑，也是一种忘恩负义。所以你应该认识到你的伟大，但你也应该认识到你的局限性，你的生活中也有罪和无知。有一些事情是其他人让你比你更好，而且他们也受到了极大的祝福和恩赐。你必须从这里开始，否则你会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出错。因此，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宽宏大量使一个人认为自己配得上伟大的事情，考虑到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恩赐。就像你是为伟大而生的，说这话并不傲慢。因此，如果他的灵魂被赋予了伟大的美德，宽宏大量使他倾向于完成完美的美德之功。同样的话也可以用于其他任何善的使用，比如科学或外在的财富。意思是，如果你是聪明的，如果你是富有的，如果你是圣洁的，如果你是这些中的任何一个，这些都是来自神的恩赐。你需要第一，认识到他们；第二，努力好好使用他们。另一方面，谦卑使一个人考虑到自己的不足而轻看自己，而宽宏大量使他鄙视那些远离神恩赐的人，因为他不会为了别人的缘故而做错事。换句话说，这并不意味着像你恨你的邻居一样鄙视别人，这意味着就像你不需要别人的尊重到会被同伴压力逼迫去犯罪，你也不会想在那些事情上模仿他们，因为你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性，那是真正的谦卑，而且你比罪更有价值。 那是真正的宽宏大量。然而，谦卑使我们尊敬别人，甚至是犯罪的邻居，并且在看到他们身上有神的恩赐时，认为他们比我们更好。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圣托马斯·阿奎那比 Andrew Tate 更了解人性与幸福，就从这里开始。真正的谦卑是认识到你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学习，而阿奎那所做的是大师级的。他从亚里士多德和耶稣基督那里学习，他看到了亚里士多德所有错误的地方和他的不足之处，并在基督的光照下能够提供一个温和的纠正，说是的，宽宏大量是好的。但亚里士多德误判了宽宏大量的人是什么样子。用阿奎那的话说，我们不能通过假装尊重来尊重，我们应该真正认为另一个人可能拥有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因此他比我们更好。尽管我们自己的善使我们表面上比他更好，并不是隐藏的。换句话说，有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东西，有我知道而你不知道的东西。如果我有真正的谦卑，我愿意向你学习，这是成功的关键。事实上 ，Andrew Tate 也说了类似的话。
你是想从钢琴老师那里学习弹钢琴，还是想做一个傲慢的穷光蛋坐在那里？大多数人极其傲慢，你可以坐在那里试图帮助他们，但他们就是那么傲慢。他们想，哦，我可以自己做，或者我会自己解决，我不需要帮助。这是傲慢，它让他们一直处于底层。我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伟大的事情，都是有人教我的。我有一个跆拳道教练，我爸爸是我的象棋教练。你会被教一些东西，坐在那里认为你太好太好而不需要学习，这就是问题。大多数人都很穷。
另一方面，如果你被神赐予了真正的恩赐，认为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提供给其他人，并不是傲慢。有你知道而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我得承认，就像嘿，有一些我知道的东西，很多看这个的人之前并不知道。如果我有一种虚假的谦卑感，我必须想，哦，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我永远无法教导，永远无法分享，无法给予。这包括就像给予我的孩子们，对吧？就像你必须意识到你有值得与其他人分享的恩赐。最后一点，关于谦卑和宽宏大量之间的联系，阿奎那会说，在困难时刻，你需要这两者一起。一方面，你需要为了调节和约束心灵，以免你过度渴望高远的东西，拥有真正的谦卑感。就像，如果你的想法是，我只申请哈佛，因为我很棒，而你的 GPA 只有 3.0， SAT 成绩也很一般，不要这样做。你需要有谦卑来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不仅仅是全力以赴。另一方面，你不希望对自己的局限性有这样的感觉，或者对自己的局限性有如此混乱的感觉，以至于你陷入绝望。所以你也需要有一种感觉，不，不，你确实有伟大的恩赐，因此你需要宽宏大量。因此，你需要这两者相互关联。所以 ，David Horner 指出，这真的是就像对亚里士多德图景所需的纠正，就像亚里士多德对宽宏大量的人的图景令人反感的原因，不是其中包含的东西，而是缺少的东西。缺少的是所有那些平衡因素，比如谦卑。我认为 Tate 缺少的不是，就像 Tate 的问题不是他想让你变得伟大，这是双重的。第一，他不知道在哪里找到真正的伟大；第二，他没有任何像谦卑这样的道德美德来平衡那个图景，所以最终变得极度扭曲。现在，我想对此提出的最后一点是，宽宏大量和谦卑之间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才华，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在圣经中就看到了这一点。就像阿奎那不是在发明这个，亚里士多德也不是在发明这个。我想给你举玛利亚和耶稣的例子。玛利亚和尊主颂，同样的拉丁词根，宽宏大量，就像是放大、伟大。他说，我的灵魂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世世代代都要称我有福。所以，一方面，他是谦卑的，他承认自己的谦卑。事实上，他甚至似乎在夸耀自己的谦卑，谈到世世代代都要称他有福。但注意，有福，他不仅仅是想我自己就很了不起，他认识到神赐予他的所有巨大恩赐，他是真正宽宏大量的。同样，耶稣自己同时是谦卑和宽宏大量的。 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再说一次，他似乎几乎在夸耀自己的谦卑，他可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没有任何傲慢的感觉，并且说，嗯，同时你需要到他这里来，向他学习在他里面的安息。另一方面，他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拥有这两者是好的，能够说我渴望伟大，我有东西可以提供，这里面有真正宽宏大量的东西，说你也有我需要的东西可以提供，因为没有它我根本不完整，这里面有真正的谦卑。事实上即使有了它，我仍然根本不完整，坦白说，因为我有罪，我无知，我相当有限。好吧，最后一件事，因为完全不提这个会很遗憾，这两种现实观将涉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特别是如何对待女性的非常不同的看法。如果我的论点正确， Kate 有点在慢慢接近或爬向类似异教的宽宏大量概念，但他仍然结合了类似异教的对女性的概念。在这里，基督徒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纠正，所以我想让你听听 K 对女性的描述，它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像贞洁这样的东西对女性如何起作用，结合男性的价值是什么，以及贞洁对男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警告，这个有点粗野。
没有忠诚，女人的价值绝对是零。而我可以，我对我的女朋友不忠诚，她知道我有其他女孩，但她仍然对我忠诚，因为我提供了超越那的价值，我不需要给予性独占就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男人。不管我和谁在一起，我都是有价值的。一个女人需要给予忠诚，否则她完全没有价值。
现在诚然，那是五年前的，但如果你想知道她是否有了显著变化，我会指出今年二月的一条推文，她说，如果你的所有孩子都来自一个女人，你不是一个征服者。现在再次，你仍然可以看到明显的双重标准，女性被要求遵守一种贞洁和忠诚的标准，而男性被要求遵守一个完全不同的标准，对女性来说是恶习的东西，对男性来说是美德。这不仅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观，而且是一个字面意义上不可能的世界观。意思是，在这种现实观中，成为一个，你知道，英雄般的男人的唯一方式是败坏很多女人的道德。这仍然是深深的掠夺性。从 K 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仍然涉及为了其他男人而毁掉女人。所以他赞扬一个男人有来自三个不同女人的六个孩子。现在不需要是基督徒也能说这里面有深深的根本性的破裂。我的意思是，一个男人会以这种方式侮辱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没有背叛他的母亲，这里面有种低俗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种双重标准的荒谬是早期基督徒所指出的。看，事情是这样的，Andrew Tate 反对的很多东西，你知道，女权主义的过度等等，我完全理解，我理解，但你需要理解这一点。二十世纪的女权主义者看到男人在生活和宣扬这一点，女性被要求遵守一个标准，男性被要求遵守另一个低得多的标准。他们的回应是说，嗯，我们也不应该被要求遵守高标准。两千年来，基督教的回应是，那种双重标准是荒谬的，但你们都应该被要求遵守更高的标准。对男人的期望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一直对女人的期望，贞洁和忠诚等等。所以，举几个例子，圣格雷戈里纳奇安森说，那么，你自己不遵守贞洁时，怎么要求贞洁呢？你怎么能要求你自己不给予的东西？尽管你们同样是身体，你怎么能不平等的立法呢？如果你相信两人成为一体，那么你怎么能以这种腐败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另一半呢？他指出了反映这种破裂双重标准的法律的荒谬。圣耶柔米也是如此。在公元399年，他说，世俗的法律对男人的不贞行为放任自流，仅谴责淫诱和通奸。淫欲被允许在妓院和女奴中肆虐，好像罪行是由被攻击者的地位构成的，而不是攻击者的目的。 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对女性不合法的东西，对男性同样不合法，因为两者都侍奉同一位神，两者都受同样的义务约束。所以，我会建议一个健康的观点：你被呼召不是去支配和掠夺他人，而是实际上被呼召去沉思神，对神的爱以及对邻居的爱。不仅仅是纠正这种破裂的宽宏大量概念，还有纠正一个人如何对待异性。过一种对异性有吸引力的生活是好的。我想强调这一点，这是好的。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点可能被淡化了。我认为它触及了一个值得强调的领域。是的，你应该被异性所渴望，这是好的。你应该过一种让你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人的生活，但不是以一种仅仅激发欲望的方式，不是以一种支配、操纵、败坏等等的方式。但你应该过一种不可思议的生活，因为你是伟大的，你是为伟大而生的。所以我认为 Andrew Tate 在解决我们文化中的一个真正的破裂，但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以积极恶化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它。而且有一个纠正，首先在亚里士多德，但更重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为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祝福你。